回归神的道，环顾传播生态，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。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姐妹，你好，平安，我是周广亮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的最后一堂课。今天呢，终于是第24课了。我们的课题是全人投入与一生讲道。全人投入就是奉献整个人，投入所有的神所给你的时间、生命、精力来预备一生为神的话做忠心的仆人。在我今天分享之前呢，做这个终极讲道学的总结之前，我提一首诗歌。今天早上呢，早上我们电台的同工早祷会呢，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我心中呢得到很大的提醒。这首诗歌是庄稼成熟两节，其中第二节是这么说的：满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羊群，见不到牧羊人，饥渴受伤而死，被兽践踏吞吃，流离飘荡流离，羊群分散失迷，你仍推脱躲避，怎叫主心欢喜？主在千万人中，竟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谁体贴主的心呢？谁体贴主的心呢？谁合乎主使用呢？谁使主心欢心呢？这首诗歌《庄稼成熟》呢，我读出的是第二节，再次使我们想到马太福音九章最后那几节，主耶稣在35节、36节所说的，看到那么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就呼吁说庄稼多工人少。而听众朋友，你既然学习了良友圣经学院，不但是义工课程，不单是本科课程，现在是晋升课程的讲道学的终极讲道学，真的是希望听了这23课，今天最后一堂课呢，我们能够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因为是最后一堂课呢，好不好，我们先向神做一个重新奉献自己的祷告，仰望神。来，我们向神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全能的主，庄稼的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刚才听到的那首诗歌歌词，庄稼成熟，羊群分散失迷，但是仍然有许多的工人逃脱躲避，主您怎能够欢喜呢？神呐，如果真的在千万人中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工人，我们可以想象你心中的伤痛，也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主内弟兄姊妹，既然蒙恩得救，既然有恩典可以学习神的话语，在良友圣经学院得到造就，就让我们借着这个时间同心勉励，再次站立起来，站稳在神你的道上，完完全全地将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使用。主啊，过去这23堂课内容上虽然有限制，时间上虽然有不足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努力献在你的手中，求神你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在一生的读经追求当中，在一生努力的学习讲道当中，能够被你使用。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堂课，也愿这一课不是一个结束，乃是更深更忠心努力的开始。孩子这样 跟众听众朋友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了，终极讲道学我们最后一堂课要分三点来看。第一点，聆听长者的劝勉。第二点，讲道是什么。第三点，传道人分成三个字来看的时候的思想与反省，思想反省比较。今天呢，我们用以下这25分钟就看这三方面。首先呢，一位年纪很长的传道人，在海外华人教会呢，我们很多人都认识的，因为他的讲章呢写成的书有，我相信有超过20多本书，也曾经做过神学院的院长，牧养教会，还有很多福音机构呢，也是很有见证的一位传道人呢。他曾经在神学院讲过一篇讲道啊，对着神学院的学生跟神学院的老师，这篇讲道呢就讲到教会的两个问题。那两个问题呢，中心呢就是关系到讲道的问题。今日教会的两个问题虽然是针对香港的情况，或者是海外华人呢这个教会的情况，但是其中一些分享呢，一些看法却能够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弟兄姊妹的参考。我就将这一位藤牧师的讲章其中几点呢在这里提一提。经文呢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:3，保罗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这是提摩太后书4:3。那这位藤牧师他在香港的这间神学院呢是20多年前呢他所讲的。他说呢，我们面对时代问题的时候，必须有基本的原则和路线来决定指导我们的回应和反应。其中一方面是对时代挑战的接受，这是积极的。任何时代的工人都必须认识他的时代，也知道那时代的挑战是什么，并对挑战做出积极的反应。那就是说，找出这个潮流里面的好处来，把它的贡献，它的正面作用尽量的加以利用，加以配合，绝对不是完全否定，不分皂白就抱着拒绝的态度，那这是积极的态度。接着这位牧师说，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讲到一个时代一个潮流它有特色，而其中的特色呢是我们可以当为挑战的，其中积极的方面呢是可以在传福音上面呢有帮助的。然后他说，第二个基本的原则有平衡性的作用，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同时分析这个时代潮流里面有什么危机，而了解以后呢，就晓得如何保守我们原来的传统里面重要的、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部分，绝对不让这些部分随流失去。所以我们面对时代挑战，总是有保守的反应，也有积极的反应，成分的多少则看我们所面对的个案的性质决定。担任教会领袖的人、领导人的人，好像神学院的老师、教会的牧师、机构的领袖、平信徒的领导人等等，是不可避免的经常面对这样的挑战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领导的地位、资格和作用。所以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接触面，不论是有形或无形的作用，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时代有它的特色，而时代特色里面呢，我们要接受挑战，积极方面呢，我们去找它的这个在传福音上面有贡献的部分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平衡作用就是有一些危险的不好的部分，我们要留意，好好的保守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免得随流失去，这是他的重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把问题收窄以后呢，就讲到这样的一个讲道学的问题了。 童牧师说，今天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基督徒厌倦传统性的讲道。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怎样反应呢？那听众朋友，这也可能是今天我们，也就是你的教会，无论是在农村，或者是在城镇，或者大城市，年轻基督徒厌倦传统的讲道。也就是2000年前保罗对提摩太后书4章3节所讲的那个现象。好了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反应呢？从积极方面来说，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潮流的成因，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因原因呢，就是会友的教育程度提高了，他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有心灵的需要，有理智的需要，有感情的需要，有社会的需要。啊，留意刚才讲的这几方面需要，对不对？心灵、理智、感情、社会，各方面的关系，各阶层的关系都带进基督徒的生活里面。接着藤牧师说，这是一个长进，这是一个发展，这是我们要庆贺的，要感谢主的。要求多了，如果讲台的供应只是单方面的，那就不能满足弟兄姐妹的要求，而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要求，是出于需要的要求。回应我们在这个终极讲道学里面所讲的信息与道之后呢，我们在12课跟13课讲到的就是受众定向，14课也讲这个服侍受众，13课是深入民间。其中受众定向就是关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他的实际情况。现在呢，讲到时代在改变的时候呢，要求增多了，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。那么怎么样回应呢？接着他说，不但要确定这个现象的合理性，也要进一步找出其中的危机。危险的危，机会的机，危机，这是另外一方面。在需要里面有可能掺杂了一些纯粹是观念上的因素，并且不知不觉地构成了一种对事物、对信息、对问题的单方面的反应，促使一些青年基督徒徘徊于理论或纯理论的层面，倾向理性化，进到空中楼阁里去，把大学里面的、课室里面的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讨论带到教会里面。那这段话呢，是老人家很精辟的分析，需要是增多了，因为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，可是其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，就是把在大学里面、把书本里面、课堂里面的理论化的抽象的问题带到教会里面、带到信仰里面。接着他说，换句话说，不知不觉希望常常听到新的东西，就好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所说的耳朵发痒，基本的东西听不进去了，于是发生了危机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呢？老人家继续的分解说，因此我们既要迎合时代的需要，又需要不断的向会友提出来，他们真正基本的需要是神的话，是基本的信仰，是个人与神的关系，是生命的再造重生，是他们跟从主的心志，是他们实行主旨意的决心，是他们真正的悔改，是他们与主基本的联系。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宝贵，非常基础性的、根本性的。然后这么说，奠定了这个基础以后，他们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是好的，都是获益的，都是有造就性的。所以传达信息的人、侍奉神的人要不断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提说基本的属灵需要。那么直接来到讲道学了，讲台里面有三件事绝不可缺少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三件事，弟兄姐妹在听道上的需要便可以满足。那么我们听听走在前头的老人家，又是神学院的院长，又是牧师，又是教会的领导人的这位藤牧师，他怎么说呢？他的建议是哪三方面不可少呢？在讲道方面，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有教育性的讲道。第二，我们要有解经式的讲道。 第三，我们要有实际感的讲道。听众朋友，你问我，老人家讲的这三样不可少的因素，哪一样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，今天我们内地，我们中国的教会最重要的话呢？我有一个看法，但是对于你来讲，你也要做一个判断。他说，第一，一定要有教育性的讲道，就是造就教育。第二，我们要有解经式的讲道，以经解经。第三，我们要有实际感的讲道。啊，你自己做一个判断。先后次序，三样都重要，这是老人家讲的。那就是说，把我们的信仰和目前生活里面实际遭遇的问题接连起来。如果你问我的话呢，对于我们终极讲道学的弟兄姊妹，以经解经、查经法，还有基本的讲道学应该不是问题了。所以第二点不是重要的问题。可能基督教教育性的讲道跟第三点实际感的讲道是我们要加强的。这里所说的呢，把我们的信仰和目前生活里面实际遭遇的问题接连起来呢，肯定就是强调了实际感的讲道。然后他说，今天的人是环绕问题而思想的人，他用了一个英语，我连这个英语呢也告诉你，就是问题导向，英语是问题导向 problem oriented。所以任何讲论若不连到实际的问题上去，听的人便会觉得没有真正听到什么。这是现今时代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一般受过教育的人，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有，现在讲是有文化的人，都有这样的背景，所以有实际感，有教育性，有解经性。你有没有听到它的次序？有实际感在前面，有教育性是第二，有解经性，解经是基本的，对于我们来讲呢，是已经这个打好基础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放在第三，实际感、教育性、解经性这三方面原则与生活实际配合在一起的讲道，可以让我们真正供应到一般弟兄姐妹的需要。这是今天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。好了，提到了第一个问题呢，这是20多年前呢，以我现在来讲，接近25年前，在香港神学院的，一位院长老人家，他今年应该是80多岁、90岁了的分享一个提点。那么，下面第二个问题呢，跟我们现在的处境呢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我就略过去。那下面有另外一个建议啊，老人家有一个建议，他说，所有要学习讲道的人呢，他建议做一件事情，其实是两件事情啊。他说，把深奥的道理变成简单的道理，而且呢，要有一些操练。他这个操练呢，他说有一个劝告，就是每一个念神学的传道人呢，都要找时间写诗。写诗就是把深奥的哲理用感情感性简练的文字表达。他说，如果你写诗，你整个的表达，整个的记录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练习写诗给同学看，给弟兄姐妹看，给团契的弟兄姐妹看，那么有分享。这是第一，练习写诗。第二呢，要学习向儿童讲道，向小朋友讲道。因为向儿童讲道呢，是最真实的，最简单的。如果儿童听不明白，那么儿童的反应呢，是非常直接跟真诚的，那么你就能够有所学习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。在藤牧师的这篇分享里面呢，他提到一个传道人呢要有哲学家的味道，就是思想人生的道理要有哲理。他要是一个神学家，因为对神的话跟时代之间的问题他有思考。他又要做诗人，因为他有艺术的表达，将真理用感情来表达出来。他还要做一个好的沟通者， 懂得跟孩子、儿童讲神的话语。虽然不容易，但是当我们立志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必定会进步的。好了，这是第一方面，全人投入与一生讲道，聆听长者的劝勉。我再重复，原来呢，我们讲道的人应该像神学家，有神学头脑，像哲学家有哲理思考，像诗人能够将深奥的道理以意象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诗人的情感会感动受众。讲道呢，不是说教的八股，讲道从某一个观点来说是艺术，必须要有真情和美感。那么最后呢，向儿童讲道，因为这是最好的讲道操练。接下来进到第二方面，我们说一连24堂课，在前面我跟你讲过，终极讲道学让我们重新反省思考讲道是什么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这个侍奉的经历里面呢，对讲道有不同的解释跟定义。现在我介绍的也是一位老传道人，也是写了40多本书的，不过他不是我们中国传道人了，他是英国传道人斯图德牧师。他讲的讲道学的定义，他说讲道是以敏锐和忠心的态度解开神启示的话语，使神的子民听到神的声音，或者说听到神的心声并服从之。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的著作里面披露的讲道的定义。那这个讲道的定义呢，是经过严谨的这个推敲的。这个定义里面包括两个信念、两个责任和两个期望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，但希望你也有你的讲道学的定义。那么这里的介绍呢，这是一个抛砖引玉。第一，讲道的两个信念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话。两个信念的第二信念就是，默示的话语，圣经的话语是要经过解释才能明白的。像《使徒行传》8章31节，埃提阿波的太监说他不明白所念的，没有人解释给我，我怎能够明白呢？于是传福音的腓力就解释给他听。圣经的话语要经过解释才能明白的，在时间上它是2000多年前的，在文化上它是巴勒斯坦，它是罗马帝国的，当时的情况跟我们的文化呢是有相当大的距离。那么在属灵的关系跟意义上呢，我们堕落的人要恢复对神心意的明白，必须要经过解释。那么就是两个信念。第二，有两个责任。我们传道人的两个责任呢，对于斯图德牧师来说呢，第一，忠于神的道，忠于神的道，就是下苦功，勤劳的反复的读经、研经、读书，来查考神的话。第二，要对当今的需要有敏锐的触觉，对当今的需要有敏锐的触觉。就是这一点呢，就是前面藤牧师他所提出的讲道与实际感连接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在处理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要问这段经文在古时候是什么意思，明白了，弄清楚了，然后再问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什么意思。你能够将这个实际感连接的好的话呢，讲道就容易成功。这是两个责任，第一，忠于神的道，第二，是要有敏锐的触觉。然后有两个期望，两个期望是什么呢？根据前面所介绍的定义，两个期望的第一个期望就是期望听到神的心声。听到神的心声就是借着经文揣摩神的心意。前面一开始我介绍的那首诗歌庄稼成熟也表达，谁体贴主的心，谁体贴主的心，谁合乎主使用，谁使主欢心。诗歌贴近了神的心，提出这样的一个反问，一个挑战，就是你明白神的心，你体贴神的心吗？因此我们讲道的时候呢，讲道当中的一个期望就是听到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声。第二个期望就是 听到的人能够顺服神的话。圣灵的工作也就在这，神的道讲解明白了，神的心意表达了以后呢，使听到的人能够顺服神的话。圣灵的工作最伟大的，我认为呢，是叫人顺服神的话，而不是什么神迹奇事啊、医病啊、赶鬼啊。当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不信主的人接受主耶稣基督，犯罪的人悔改，那么爱主的人呢，灵命能够健壮成长。好了，这是讲道是什么的定义。再重复，讲道是以敏锐和忠心的态度解开神启示的话语，使神的子民听到神的心声并服从之。最后两个字呢，就是顺服，是顺服之。那么最后第三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人，对不对？那传道人的三思分成三个字，传道人。传的重点是讲方法跟技巧，其实讲道学的重点是放在传这一方面。那么它是与事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直接的关系，追求的方向呢是恩赐的发挥，它的范围是实践神学的，但是它的层次呢，相对于道跟人来说呢，是属于表面的表层的，而重要性呢，对不起，是次要的。难度呢不算是很难，操练就可以了，下苦功夫就可以了，这是传。比较来说，道呢是关乎内容了，那么性质呢不是技巧和方法，是信息的内容。关系不是与事工的关系了，是与圣经神话语的关系。追求的方向不是恩赐的发挥，而是神学的反省，灵命的反省。那么在神学的范围里面，它不是实践神学，它是教义神学。具体的科目包括了圣经神学、解经法、宣教学、系统神学等等。层次呢，它是深层的，以重要性来讲它是重要的，难度来说它是不容易的传道。然而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讲呢，还有好像比道更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人，关系到人谁。因为呢，这个性质不是技巧方法，也不是信息内容，而是生命的素质，你的灵命，这是要花一生的功夫去追求的。所以我们说一生讲道，一生读经，全人投入，它是关乎到灵命操练、生命的培育、个性的发展，是属于动态的，是生命神学、灵修神学的，是需要不断的花苦功的。因此在层次上，它不像传传播学是表层，而是深层的，跟神的道一样是深层的。我们的努力就是将我们的灵命跟神的话语、真理、神的道结合在一起。重要性它是最重要的，难度呢它是最难的。学了终极讲道学，我们的结论就是做传道人，我们最后的努力是将自己这个人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，建立在神的道上，最后发挥你的讲道的恩赐。愿神祝福你，也希望这24课呢给你带来讲道的更深一层的反省。好，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，大大使用你，再见。
树不可离开你口。